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眷顾当中蒙你的赐福和引领。你帮助我们在思想的一切中在你眼前蒙恩，也叫我们从你的话语的光中得见你的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开始。
诗篇第91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并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并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蟒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好，那我们读诗篇第90篇的时候啊，开始谈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诗篇90篇第一节，摩西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么以摩西在人生的历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体会，就是啊，我们人最终的归属是神那里，我们最要紧的是回到神那里，那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回到神那里。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到，我们有一个家是在天上的，那是我们天上的归属。我们有一座城是在天上的，是神自己经营建造的，在那里我们就跟上帝同在。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就是将来回到神的家，在天上。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还要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在生命的历程，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归属啊，那是在天上的，那是在天上的。所以当我们年纪慢慢大了啊，体力开始啊衰落，身体也开始有一些的毛病，但是我们不会担心，因为我们的心啊知道我们会去哪里。所以那一个居所呢啊是何等的美好。所以第91篇继续传讲这一个观念。所以诗篇91篇的第一节就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么住在至高者隐秘处，至高者在哪里？他住在的地方叫隐秘处，叫隐秘处。那么上帝是在不可见的光中，在那里整个被遮蔽起来，被掩盖起来，人不知道里面是怎样。但是呢，那里却是全能者的荫下，也就是他所遮蔽的，他所保护的，他所眷顾的。所以第一节就讲了摩西的话是，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么这一节讲，我们要住在那个上帝那里，他是至高的，他是全能的。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至高者的保护底下，在全能者的保护底下。 就是在那里有至高的神，全能的神在那里保护我们。然后呢，接下来就讲了，他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这是一个至高者的隐秘处，全能者的印象是什么？那我们就用人所能知道的来理解它。人知道上帝是我的避难所避难所山寨，这个在3000年前的人是要紧的。为什么？因为以前的人国家没有那么明确法令没有那么明确，人跟人之间呢都是靠什么？靠力量，看谁的力量比较大，力气比较大。所以通常人都要族人要住在一起，族人要住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到住在一起，为什么？就互相照顾，互相保护。所以你看这个在福建广东这些地方，客家人不是有那个圆的圆楼，有没有土楼？有没有土楼是什么？就是一个圆的圆的房子，大家都住在里面，对不对？那向外都是墙这样做什么？这是山寨，一个山寨，一个避难所白天大家出去工作是种田，晚上大家都回来，对不对？门窗关好，然后大家互相照顾。那这些呢对我们现在人来讲难以想象其实在早期日据时代之前其实也是这样要不你就住在城市里面，有城墙保护，对不对？如果你在乡下，那你最好是什么？是大家家族聚在一起。如果你是散居在田间的，那是很危险的，那是很危险，因为你不知道晚上会发生什么事。以前又没有灯对不对都没有灯所以以前我就听我外公讲的早期日据时代之先呢，他们有些时候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晚上就把重要的东西带在身上，就到外面去躲起来不敢住在家里先躲起来，白天再出来要先躲起来，就是治安很不好的时候。所以第二节讲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这个对古代的人来讲他们很容易理解，因为在那个里面你才可以安稳，才可以安稳。所以他说神是至高者，是全能者，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所以我们就躲在上帝的保护底下。然后后面就讲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捕鸟人的网罗就是说我们像一个鸟，但是在空中飞或者在觅食的时候，如果不当心就会有可能就会被怎样，被网住了被捉拿住了还有一种毒害的瘟疫古代的人碰到瘟疫是完全惊恐担心害怕的我们现代人也一样，对不对我们现在只能怎么样？戴口罩戴口罩，然后勤洗手，对不对其实我们也还是担心，但至少我们现在比以前好以前的瘟疫都是一下子就会死掉很多人的。所以他说上帝一定保护我们，那个隐藏的灾害他会保护我们脱离，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投靠他翅膀的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我们像那个需要被保护的小鸟一样用母鸟就自己把它用翎毛遮蔽它，用翅膀遮蔽它然后帮它抵挡仇敌。上帝的诚实就上帝的信实是大小的盾牌，盾牌有大的有小的有大的有小的，大的很大的一块是什么？就是古代在打仗的时候，敌人还比较远一点的时候，你会先射箭，知道吗？射弓箭，对不对？射弓箭， 所以当弓箭很多弓箭很密集射过来，你只能躲在大的盾牌底下，躲在大块的盾牌底下，很大一块，躲在盾牌底下，对不对？然后弓箭射完了，接下来呢，他们就拿刀过来了，所以你就要拿小的盾牌，有没有？拿在手上这个小的盾牌，一手拿刀，一手拿盾牌，啊、哦，盾牌去挡那个砍过来的刀，啊、哦，枪，然后一手呢，啊，拿你自己的刀枪，啊，这样知道哈、哦？大盾牌跟小盾牌，啊、哦，大的盾牌就是远处来的攻击，啊、哦，弓箭的攻击；小的盾牌就是近身的防卫。意思就是上帝的现实是把我们保护得好好的，不仅是远方来的攻击，还是近处来的攻击，上帝都怎样把我们保护得好，因为他是诚实就信实的，可信的。上帝说我会把你保护好，那我们就相信他。无论敌人的攻击是远处来的，是近处来的，我们都不怕。所以第五节说我们不怕黑夜的惊骇或白日挥的箭。黑夜就是躲在暗中的、哦、白日挥的箭就很快速挥过来的，这个就讲的很难防卫的危险。黑夜的惊骇或白日的挥的箭就是很难防卫的危险、哦、很难防卫的危险、啊、以前如果你要暗杀一个人的话，你就要拿很强的弓，知道吗？然后躲在暗处，然后突然之间就怎样射箭过去，很像现在的人不是有那个狙击手吗、哦、拿着枪，对不对？然后可能现在还更厉害，可以隔一千米啊、哦、然后用那个长镜头去瞄准，对不对、哦、当然现在武器更厉害，还可以用无人飞机这里都是讲很难防卫的危险，上帝都会帮我们保护得好好，我们不用怕、哦、还有第六个，黑夜的瘟疫，午间灭人的毒病。瘟疫跟毒病讲的是同样，当瘟疫临到的时候，古代的人瘟疫临到的时候啊，就只能逃，知道吗？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发生瘟疫的，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什么？逃。这边发生瘟疫的就赶快怎样逃，为什么？你不逃你留在那边就会被感染，所以他们最好的做法一发生瘟疫就赶快逃，赶快逃，因为瘟疫很可能是借着饮水，可能鼠疫借着老鼠，对不对？或者接触感染等等，所以 古代的人一碰到瘟疫他就赶快逃，所以这些非常艰难的。所以他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千人万人，这就是讲古时候瘟疫的处境。古时候瘟疫的处境，一下子瘟疫来会使人口减少一半以上，减少一半以上，因为这个就是在古代没有办法抵挡这些瘟疫，也不知道怎么样来阻止它。所以身边有千人万人扑倒，但不用怕，因为这样的一个从人看难以胜过的灾也不会临到你。好，所以第一节第二节说我们是住在那个全能的至高的保护者的底下，他保护我们。那么呢有人想要害我们，我们也有神的保护。有瘟疫来了，我们有神的保护；有攻击来了，我们有神作为我们的盾牌。无论是远处的、近处的，我们都不怕啊、哦。那甚至人拿你胜过的灾难，我们也不怕，因为神、上帝都保护我们。再来呢，第八节说：“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甚至那些强而有势力的人。”我们也不怕，因为这些人上帝会把报应加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也不怕。所以他讲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所以当我们讲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至高者是我们的居所。所以你看 至高者是我们的居所，这一节就回应诗篇九十篇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所以摩西在旷野整个最人生的生命最重要的经历就是什么？就是神上帝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居所才让我们的心得以安稳，得以安稳。因为我们在这世上啊，很难说都可以安然无恙，对不对？哦，有可能有各式各样的难处，但是呢，如果我们以神做我们的居所，我们就是躲在神的里面，躲在神的里面啊，让上帝去替我们去面对这些难处。所以他说，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所以祸患不临到你，灾害不临近你的帐篷。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狮子和大蛇。好，这几节呢就是讲到我们如果住在神的里面，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他就是我们的居所，祸患灾难不会临到我们。然后呢，不仅这样，我们还有看不见的使者来保护我们，甚至呢我们在一切行走的上面也不会跌倒，也不会跌倒，因为他用手托着我们，所以我们的脚不会碰在什么石头上。这个现代的人比较难以想象，因为我们现在的路都比较平，路很平，对不对？那阶梯各方面都很好啊，走路会去踢到石头，那一定只有什么以前的路才会，以前的路高高低低，对不对？尤其夜晚的时候才会。那么这一节呢这一节经文蛮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撒旦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就跟耶稣第一个试探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那你现在肚子很饿了，那你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就是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那你肚子饿了，那你就需要吃啊，对不对？那你就把石头变成什么食物。这个人的很多试探从一个角度上来思想是蛮合理的，对不对？我肚子饿就需要什么，就是要吃嘛，对不对？那我去找食物，这没有错啊，是不是？你可以去找食物，可以用各样的方式去得食物，但有一点要去思想，人如果想要说借着上帝，你就把石头变成食物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不是上帝最喜欢的，知道吗？所以耶稣就讲，上帝最喜欢的是什么？是人听他的话，人听从他的话，人活着就是要听神的话。所以耶稣就跟魔鬼讲，人需要食物是没有错，但最重要，人活着要听上帝说的话。好了，那魔鬼也很聪明啊，既然你听上帝的话，好啊，那我现在给你一个处境，他就把他带到一个很高的地方，他说，你听上帝的话，你信上帝的话，对不对？那上帝的话说，好，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话说什么？上帝会用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什么石头上。你现在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上帝会用他的天使把你怎样托住，你就不会有问题。你证明给我看，知道吧？你证明给我看，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证明给我看。那证明怎么证明？你用上帝的话，上帝不是这样说吗？他要派使者用手托着你啊，对不对？你不会摔在石头上摔死啊，不会摔受伤啊。所以耶稣就讲一句话，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就是说你不需要用这个方式来证明你是神的孩子，也不需要用这个方式来证明上帝的话，知道吗？当你想要 在一个处境中啊，没有必要的处境，却要用这种处境来啊来证明上帝，其实你怀着一个试探上帝的心，是不是啊？所以耶稣就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不可以试探。所以这一节也给我们一个思想，这一节的经文是上帝会派他的使者啊，派天使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保护你，甚至你被从高处拖下来的时候，上帝还是用使者拖住你，对不对啊？但你不能试探神，知道吗？了解吗？你不能说好，那我自己跑到高楼上跳下去看会怎样啊？所以一个人不能自讨苦吃，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啊，这样子做不证明什么，了解？上帝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担心害怕什么，不要担心害怕各种祸患灾难的处境，知道吗？它的重点是前面那一节，祸患灾害临近你，你不用怕，了解吧？所以我们读圣经呢啊，不能从中间抓一节来讲，了解吗？中间抓一节来讲会使我们啊偏离了圣经要讲的重点啊，因为中间只抓中间一节，这不行的，不行。你要知道在什么处境底下讲这一节话，讲这一句话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有些时候我们啊做父母的也一样，当我们面对孩子的处境，我们是根据那个处境讲话的，对不对？但是如果孩子把那个话一直当成其他处境也要这样，可以吗？这不行了，因为处境不一样，对不对？这个我们很容易懂，是不是？很容易懂。啊，他今天身体不舒服，那你就说好了，那你今天身体不舒服，那你就啊。就怎样怎样可以请假啊，或者是你可以怎样，然后他就把这个身体不舒服这个因素拿掉了，他说我今天不去学校啊，因为你说可以请假我们很清楚这是不对的，因为处境不在那个处境底下，这样了解啊。上帝的话也是一样，读上帝的话你要知道处境是什么，处境是什么。那有些话是上帝是很伤心的话，但你如果忘记那个处境，那就蛮辛苦的，蛮辛苦的。圣经要一定要知道上帝为什么会讲这句话，是在什么处境之下讲这句话啊、哦、啊。所以圣经里面啊，我常常会啊跟弟兄姐妹提醒，比如说马拉基书说啊，你们要把十分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对不对？我会敞开天上的窗户把壶倾倒给你，对不对？那有人就说哦，那只要我十一奉献，上帝就会怎样，就会大大祝福我、哦、你如果把那两节经文这样拿出来看，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但上帝的意思是这样吗？不是。上帝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他很难过，因为以色列人一直不肯信他，好，上帝这样做他们也不信，那样做他们也不信，这样讲也不信，那样讲也不信，都不肯信。所以上帝只好说什么？
你试试看，
你试试看嘛，你就把十分之一给我，你看我会不会对你好，请问你能不能就把这两节拿来说啊，我就这样来试试看。不是，因为那是上帝很难过的话。上帝难道希望你只这样吗？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实在什么都一直背逆你，一直不肯好好念书，对不对？那你就跟他说好了，以后你每天就好好坐着念半个小时，好，爸就每天都给你多少零用钱，那你就把他抓来，当好爸，你看我有读半个小时了，零用钱拿来，这是你要的吗？这样知道处境的哈，许多圣经的话一定要知道前文后文，要不然我们会抓一节来用，知道吧、哦、不能这样，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所以我只是从这一节里面跟大家提醒一下，所以我们读这一节也是一样，一定要知道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住在他全能者的印象， 一切他会把我们保护好，不会叫灾祸临到我们，灾难临到我们。还有呢，不要怕，在我们所做的事上天使会帮我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天使是服役的灵，天使是在做事的。为谁做事？为我们做事，为我们做事啊！所以天使是帮助我们的啊！我讲好天使哈，好的天使哈啊！所以他要保护我们。然后十三节呢，他说：“你的脚啊，要踩这个狮子跟毁蛇，践踏少壮狮子跟大蛇啊！”这个也是一样啊，你不要真的去踩哈。这样知道吗？我再说一次，你不要真的去踩，知道吗？啊、哦，你不要自讨苦吃，知道吗？啊、哦，这个话就是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狮子跟大蛇，毁蛇就是大的蛇一样，哦、少壮狮子、大蛇都是一样，就是敌人。敌人看起来非常强大，你不要怕，知道吗？你会胜过他，你会胜过他，知道吧？啊、哦，所以不是叫我们去跟他敌对，知道吗？就说我们不要怕，即便我们的仇敌像狮子像大蛇一样，我们也不要怕，也不要怕。因为啊，为什么？因为十四节我们有应许，上帝说的，因为他专心爱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就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上帝说我会搭救，注意哦，上帝并不一定会把那个难处挪走，知道吗？哦，甚至会让你面对那个难处，但在难处中上帝会怎样？搭救我们，搭救我们。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专心爱神？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名，知道上帝的名。所以主导文第一句话就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知道吗？知道神的名是什么？神的名就是至高的名，至圣的名，至可畏的名。记得神的名是至高、至圣、至可畏。所以我们对上帝只有一个敬畏他，没有比神的名更高。名代表的是什么？一切的能力、权势，知道吧？上帝是至高的、最高的，万王之王、万子之主。至圣，上帝是最圣的，只有圣洁的圣。圣是什么？就是一切由他来定，知道吗？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叫至圣，没有比他更高，那没有比他更圣。然后这第三个至可畏，至可畏，也就是说他执掌的啊至高的审判的权柄。所以我们一般讲上帝是至高、至圣、至可畏。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宣告他的名啊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神是至高、至圣、至可畏，那我们就要单单的敬畏他，单单的敬畏他。专心爱神就是单单敬畏神，把敬畏神放在一切之上。知道这样了解，把敬畏神放在一切之上，一切之上，这个叫专心爱神。那、什么是敬畏神？就是啊，当碰到一些事情，很快的你会把敬畏神放在最主要的理由，甚至是也就是唯一的理由，就这样而已。好、因为这世上有许多时候，这世界会提供一些从人看的好处，从人看的好处，对不对？啊、从人看的各式各样的。比如说约瑟是一个奴隶，被卖到埃及的约瑟，对不对？是一个奴隶。然后呢，然后他的主人的太太就喜欢他，对不对？要勾引他。那约瑟怎么办？约瑟说我不能够，我不能得罪神，对不对？就敬畏。所以呢他不敢做这个事，所以碰到他的主人的太太，他就逃，知道吧？就逃，因为他敬畏神，这叫敬畏。 我们人通常是这样，什么时候才显出我们有没有敬畏神？好，通常是比较的时候，比较的时候，没有比较很难。你说啊，我是敬畏神的，这个很好，你敬畏神，对不对？那什么时候才显露你敬畏神？啊，当有一些真正的啊考验出来了，所以当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把你的儿子以撒献给我。”是不是？那亚伯拉罕怎么办？所以他真的做了。所以上帝说：“你敬畏我，因为我跟你要最好的，你还是要给我。”所以敬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敬畏最艰难的就是没有解释，知道吗？有解释就很难敬畏。亚伯拉罕如果跟上帝讲说：“你只给我一个儿子，我100岁才生他，对不对？”好，那已经养了10几年了，现在再给你，那我再去哪里找一个儿子？是不是？那上帝你怎么会做这个事？好不容易有，又把他夺走了，对不对？敬畏非常难哦。为什么？因为我们会产生很多的什么？为什么？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真正的敬畏是这些都不能想，知道吧？约伯敬畏上帝，为什么？上帝给他很多赏又好的，对不对？有儿有女，有财产，有仆人，什么都给，很好。上帝把这些都拿走了，他怎样？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他，没有讲理由。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叫敬畏。就是上帝让我降福，我感谢他，降祸我也赞美他，没有理由，看到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理由，敬畏上帝不需要理由，因为他就是上帝，所以你就要敬畏。所以这个叫至圣啊，至荣至可畏的神就是这样。所以这叫专心爱神，所以真的很难。因为我们通常会讲啊，因为上帝怎样，所以我们要爱他啊，因为上帝很爱你，所以你爱他，对不对？啊，哪一天你不顺利的时候怎么办？啊，因为上帝听你祷告，所以你很爱他。哪天你祷告了上帝不给你怎么办？啊，因为你现在很顺利，所以你很爱神。哪一天你不顺利了呢？所以记得我在这边强调的，真正专心爱神就是敬畏神。敬畏神，记得一件，真正的敬畏神没有理由，就是因为神是神，神的名就是这样，至圣的名。所以为什么专心爱他，爱神？因为知道神的名。所以神怎样？神就搭救我们，把我们安置在高处啊。诗篇常用高处来代表稳妥之处，知道吗？很稳妥。你看老鹰大窝都在高处嘛，对不对？很稳妥的地方。第15节，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祖祖享长寿，我的将我的救恩显明于他。所以这几节就讲，这14、15、16就讲一个要紧的，就是当我们专心爱神，当我们真正的因着上帝的名敬畏他的时候，上帝就说：“我就要搭救你，我就要把你安置在高处，然后呢，再来给你应许，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然后我就跟你同在，特别在急难中，我跟你同在，然后在逼迫各样艰难中，我搭救你，让你尊贵。”我要让你主享长寿，然后把我的救恩显明给你。其实14、15、16用新约的话来讲，其实就是在基督里，知道吗？最好的地方，最安居的地方是什么？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以诗篇90篇讲主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是什么？那就住在主的里面。约翰福音讲住在主的里面，知道吗？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 所以诗篇的时候人还认为我去住在上帝的家，对不对？好，然后到新约的时候就是什么，我就住在基督的什么里面啊，基督就住在我的里面。所以到新约就把这个观念讲出来，这个叫合而为一。好，我们就跟基督连结，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就跟他怎样连结，主的丰富成为我的丰富，对不对？主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我们就跟他连结，所以我们就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里所讲的旧约的话用新约讲，这里住在主的里面，那主就一定给我们同在，对不对？那新约的话是什么？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那我父呢就应允你们，对不对？这里就讲你们奉我的名我就应允你们，是不是？那主说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不是？这些都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旧约的人想长寿，到新约我们就知道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永生，这就是我们能够得着的救恩。所以旧约的救恩是上帝在这个你活着的时候拯救你，对不对？到新约呢的救恩就会更显明了，就是把我们带到什么永恒的国度里面，带到神自己的家里面，把永生赐给我们，就成为我们的救恩。好，所以我们今天讲诗篇九十一篇呢，你就可以看到摩西讲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九十一篇说是神成为我们的居所，因为在他的里面成为我们最好的保护、最好的帮助、最好的盾牌、最好的避难所，我们不用怕。然后告诉我们神的使者在保护我们，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保护我们，然后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得胜。那十四、十五、十六就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住在神的里面，就跟新约讲了怎么样能够在基督里，对不对？那主就讲了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他里面。那我们枝子要连于葡萄树，对不对？怎么住在里面？主就讲我所说的话也要在你们的里面，是不是？然后你们要彼此相爱，也就是让主就自己与我们在一起。那旧约的话就是专心爱主，专心爱主就是单单的敬畏他，专心爱主就是只有一样，就是敬畏神，单单的敬畏神。那我跟你们分享的就是不要讲理由，知道吗？真正你要问我理由就一个，神的名是至圣的，他是至圣至荣至可畏的名，所以你就单单敬畏他。至于其他的原因只是帮助我们理解而已，但是不是最重要。多讲一点，所以你看到约伯记到最后，约伯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知道，这样了解吧。原因重不重要？不重要，你要单单敬畏神。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不是我们都能理解的，很多不是我们都能理解的，上帝有他的用意，有些时候上帝给我们解释，有些时候不解释，对不对？所以无论解释也好不解释也好，我们都还是什么，相信他，相信他。所以这叫专心，专心不要被其他的条件、理由、环境混淆，知道吗？这圣经里面，圣经用来做专心爱神的人就是加勒，加勒大家知道吗？十二个探子里面被派到迦南地去看，对不对？最后回来的十个人说没希望，只有两个人说绝对可以胜利，一个就是耶稣亚，一个就是加勒。好，加勒说不怕，不怕，为什么？因为他专心爱神，所以上帝为他做见证，加勒这个人专心爱我，所以他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然后加勒这个人是我们老人家要学的。加勒怎样？他说我四十年前出去征战，我的力量怎样，四十年后我还是一样，知道吗？我们很希望这样，对不对？六十岁的时候怎样，一百岁还是怎样，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条件只有一样， 就专心爱神就好，千万不要想，不要想任何理由，你就专心爱神。嗯，加勒就是这样，啊，单单信靠上帝，所以他不怕，不怕各样。所以这里讲，祸害不临到你，灾害不临近你，知道吗？哦，然后呢，无论是瘟疫，无论是毒病，无论是狮子毁蛇，你通通不怕。所以这就是记得一个，在用新约的话讲，保罗讲很简单，就在基督里，你就在基督里，你已经得胜了，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就得胜有余，对不对？好，所以诗篇九十篇开始就是在讲这个，让神做我们的居所，知道吗？那前面先讲敬畏，讲敬畏，讲到后面九十五篇开始讲敬拜，知道吗？我们就会讲敬拜。好，